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大卫打死了哥利亚，也就是那个非利士人。他与众人回来的时候，那些妇女们就从以色列各城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钹，唱歌跳舞，欢迎扫罗王。要说这些妇女们高高兴兴打鼓击钹，唱歌跳舞，欢迎胜利队伍也就罢了，可是每个人嘴里头还都喊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一听了这话，扫罗甚怒啊，他不喜悦这话，听着不高兴，不顺他耳朵。到了最后，他终于压不住火了呀，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是大王啊，那就是大卫打胜仗杀敌多，也是我派他出去的呀，那没有我能有大卫吗？所以他就气愤地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哼，只剩下王位还没有给他了。这无论扫罗王心里头是犯了酸呐，还是泡了醋，他不喜欢听这些妇人们嘴里所唱的歌和歌里头所说的话。他发脾气本应该是冲着这些妇人们发脾气，可是那一天他把自己心中的那一股子邪火啊，全都撒到大卫身上了。那你说大卫他招谁惹谁了，也不是他做的曲填的词，然后私下里头组织妇女们在欢迎的路上唱，这跟他一点没关系啊，这众心所向非一个人能摆布。大卫在前线他只是英勇杀敌，做他应该做的事儿，那具体别人心里头是怎么想的，这前方的战况是怎么传到大后方的，跟大卫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大卫那天高高兴兴的跟着扫罗王和队伍一起回城的时候，突然间就当着众人的面被火冒三丈的扫罗王给臭骂了一顿，这当头一盆冷水浇的，让大卫真是摸不着头脑，莫名其妙。大卫心里头还想呢，嘿，这倒霉呀，真倒霉，你扫罗王不喜欢听这些妇人们唱这句，我大卫我大卫也不爱听啊，可我也不能过去捂住每一个妇人的嘴让他们不唱啊，这千千吧万万的他有什么区别呀，不就多一零吗？你们这些妇人这些臭老婆怎么瞎说八道啊，哪壶不开提哪壶。到底当时大卫肚子里有没有这些词儿，我不知道，这都是我瞎诌出来的，反正基本上你能猜得出来他心里那种感觉吧。但不管怎么说，扫罗王是生气了，这祸捅了，具体是谁捅的咱在这儿也就不追究了，追究也追究不清，但这祸确确实实一点没跑的，全都落在了大卫的头上。你说他这不是倒霉吗？早知道这样，当时在战场上少杀几个，要不然就活捉一些拿回来让扫罗杀。人家扫罗王全家祖祖辈辈都是出了名的大能的勇士，你说我这一小毛孩子第一次上战场打仗，我抢人家这风头干什么呀？我，您看看当时大卫被骂的时候，大卫那仨哥哥站那儿有没有听啊？准听着呢，心里头怎么想的呀？那就得让咱这些讲故事的和听故事的一起在这儿瞎猜了。反正无非吧，就是那些个马后炮、事后诸葛亮。什么？我说当初不让你来，你不好好放羊，在家里什么这个吧那个吧，反正就是这些废话。但凡有点生活经验的都知道，只要有人挨骂，那些不挨骂的顿时就全都聪明起来了。 心里头明白着呢，道理一大堆一大堆的，可不是吗？人家不挨骂那就是本钱，聪明过人的表现。所以当着胜利而归的大王一发火，指着大卫的鼻子，当众把怒气发完了之后，扫罗王便骑马扬鞭而去啊，一股尘土留在后边，人家回宫了，不跟你们玩了。是啊，再站在那儿，那脸往哪儿放啊？扫罗的脸放不放的无所谓啊，人家转脸骑马走了，剩下来的这脸怎么放啊？大卫当时是不是也得来一大红脸啊？没跑啊，正高高兴兴的呢，就劈头挨了一顿臭骂，紧绷着的肌肉还在脸上抽抽着呢，笑容僵的那儿都拿不下去。此时大卫不好受，那些唱歌跳舞的妇人们他也好受不了啊，他们好不容易做了一个曲儿，填了个词儿啊，等胜利队伍过来的时候出来跳着舞表演，他们还是越见大王走近了唱的声越大，每个人都充分的尽可能的展现自己的艺术天才，想讨大王的喜悦，结果适得其反，让大王这么不高兴，火冒三丈的走了。当然了，富人当中也有那些不想巴结大王，只想歌颂大卫的，结果怎么样？这些人更伤心，这哪是歌颂和赞扬大卫，这简直就是骂大卫，陷害大卫。他们也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耷了这个眉毛，耷了这个眼，耷了这个胳膊，掉在地下的面子不知道怎么捡，捡什么呀？回家吧。所以大家也都扭头回城了。这欢迎队伍解散了，胜利队伍走到这儿也就解散了吧，众以色列人各回各家。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饭桌上的话题到底是什么，和老婆睡觉的时候枕边那些悄悄话到底是怎么讲的，这就得看每一个人的心到底放在什么地方了。跟着大卫一起打过仗，亲眼见过大卫是怎么出生入死，刀里来剑里去，英勇杀敌的人，对大卫有一种说法，那想靠近组织，接近王权，尊重上级领导的，对大卫他又有一种说法。反正嘴是长在每一个人的脸上，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但咱今天在这儿客观的讲这故事，也得有个说法，那咱这说法就必须得合乎圣经的经义了，否则圣经特别记载这段故事为什么呀？这种事儿在大卫身上都不能白白发生啊，所以咱们必须得撇开人到底怎么想，而是要看看神今天要让大卫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因为神既然立了这个年轻人为以色列的君王，那么神或者说神的灵就会对他负责任，兴起各种各样的环境培养、训练、教育，直到有一天这位被拣选的大卫可以坐上以色列君王的宝座。那么好，前边故事讲的是年轻的大卫打死了巨人哥利亚，这段故事啊，那是圣经当中鼎鼎有名的故事，人们对这段故事的解释、发挥甚至应用，那花样可是多了去了，什么以小胜大、以弱战强，只要有神耶和华的同在，那么无论是多大的困难、多强壮的巨人在你面前，你都能用一块飞去的小石头把它打烂砸碎，最后取得全胜。一切在人眼中看为巨大的困难、不可征服的势力，其实都是纸老虎，只要有胆量、无惧怕，敢于去斗争、敢于去克服，最后一定能取得胜利。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要是教条的把放羊娃大卫打死巨人哥利亚这个神迹变成一个公式来套在自己身上使用的话，您就会发现这公式不是百分之百的都灵， 因为你会体会到什么叫做以卵击石，什么叫做螳螂挡车，你会被你眼中所视为的敌人打得粉身碎骨，最后您那点肉还被扔到野地里头喂鸟兽吃。所以我在这儿讲完这段故事以后，衷心的劝您，什么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我干嘛这么劝您呢？因为人生本身就是一场战争，咱们这个人每一天都活在战斗之中。您要是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那好，我祝贺您。但是我还得提醒您，既然是战争，既然是战斗，那就分敌我。哎，敌我之间中间它就有一条战线。我在这儿要劝您一句，在进行任何战斗之前，你要看看你身后的是谁，你为谁而战，你是为你自己而战，你还是为永生神耶和华而战。你必须得弄清楚你的元帅是谁。如果只是您自己的话，那对不起了，永生神耶和华不一定非得负你的责任，因为在这场战斗当中，很可能永生神耶和华是你敌人那边的元帅，你是与神作对的。你再怎么学大卫的样子，你去捡五块石头，你捡五十块石头，你抡出去，最后都飞回来打你自己。所以大卫那次去征战，不是因为他小，他灵活，他会砍石头打得准，乃是因为他从心眼里头要捍卫耶和华神的名，他的征战是为神而战的，所以他就百战而无不胜啊。因为只有真神才是昔在今在永远在，以前得胜，今天得胜，将来还会再次得胜，就是从来败不了的那一位。您要是别一天到晚老想着您自己，你把自己撂下放下忘了，为神而活的话，那你才会经历到得胜，得胜，永远的得胜。那您怎么才能跟这位真神挂上边呢？这天下人间的哪儿找这门路去啊？嘿，感谢神的是，神还真亲自给咱们这些追求真理、追求圣洁、对永恒感兴趣的人开了这么一条路，这一条路就是他的儿子基督耶稣。在基督里边的，就是在神里头的，那真是连死亡的权势都抓不住的人。只要您在基督里边，这世界上就没有你战胜不了的黑暗。咱们现在在这儿讲旧约圣经故事，话说大卫如何能成为以色列的君王？那其实神记载这段圣经是让读这段圣经的人能够知道，所有那些靠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圣的人，最后都能与他儿子的圣洁、公义与荣耀有份，与他一同作王，一同掌权，一同管理宇宙万有。其实这才是神创造人最终最终的目的。大卫他当时只是一个预表，咱这些读圣经、信圣经、真正愿意接受基督耶稣的救恩、跟着他一起走十字架道路的，那才是圣经故事的实际。所以神那一次让大卫得胜以后，神要继续的在他的身上做工，不能让他骄傲，不能让这个小年轻人打了胜仗以后说话做事都鼻孔朝天。我绝对相信是神特地在大卫的生活当中放了一个比哥利亚看起来还大还难还凶猛的人物，那就是咱们下边要继续讲的故事，大卫要用生命当中很长一段时间来对付的人物——扫罗王。巨人哥利亚在圣经当中明显的就代表的是黑暗权势、魔鬼、撒旦，与神为仇为敌的那个势力，这都是在战场上明争明斗的，这样的敌人还真好对付。 大卫只要用一个石头子儿就能打垮全军。而扫罗王今后在故事当中所代表的，可就不是一个在战场上拿着名刀名枪叫喊着污蔑以色列民和永生神耶和华名的敌人了。扫罗王今后所要代表的，乃是人肉体当中所存在的那个败坏的罪，而这些罪在堕落的人性中是作王掌权的，他支配着人生活生命当中的一切行动。您说人里边的这些罪是什么呀？这些罪就是那些故意让人不认识神的力量，神任凭人们存着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儿。什么是不合理的？那种装满了各种各样不义的就是不合理的，比如邪恶、贪婪、恶毒、满心的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狠，比如那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骄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苦毒的、恼恨的、愤怒的、嚷嚷闹闹的、到处诽谤人的。除了这些以外，还有那奸淫的、污秽的、邪荡的、拜偶像的、搞巫术的、仇恨的、竞争的、记恨的、恼怒的、结党的、纷争的，包括搞异端的、嫉妒人的，甚至那些醉酒的、荒宴的行为，在神面前都是罪呀。神救人，就是要把人里边这个罪恶的王废掉、赶除，然后让一个新王进到人里边来掌权做主。这个旧与新的更替，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够结束的战斗，更不是一个鸡旋里头飞出去的小石头子能打倒的敌人，这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日每天每时都能经历到的战斗。但您记住，如果您要想在你的生命当中得胜的话，每时每刻你都必须站在神这一边，只要每一时刻的战斗你都能得胜了，您记住，这场战争你一定能够得胜，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边已经为人打了保票的。咱下边就得看看大卫是如何能够战胜这个代表肉体、代表情欲、代表自我、代表人天然本性的扫罗王。扫罗王虽然知道神已经废了他，但他一旦坐在了宝座上，他自己是绝对不会让位的。不但如此，他还要逼迫那个将来要做王的。所以自从打完胜仗回朝那一天起呀，扫罗王就开始怒视大卫，怎么看他怎么不顺眼呢？见了大卫的面就恨不得抽上他两巴掌，踢上他两脚，心里头才能解恨。你说他这不是被鬼附了吗？没错，人之所以犯罪，都是因为魔鬼撒旦的灵在人中所种下的污秽。既然扫罗王这样毫无顾忌地让自己的情欲、自己的嫉妒与恼恨在他里边这么样的嚣张、随随便便的发作，那神对他也就真不客气了。所以到了第二天，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就又大大的降在了扫罗的身上。您看他里头人性当中那点恶还不够，还神还允许恶魔再来搅扰他，而且是大大的搅扰他，降在他身上。扫罗王里边外边的这么一被夹击呀，那天算是疯了呀。他在家里头就开始胡言乱语，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骂什么就骂什么，从他嘴里出来的全都是苦毒与记恨的话呀，牙咬碎了几瓣咱不知道，反正衣服、床单子、帘子被他撕碎了好多。他先是咬自己的鞋，后来又钻到床底下揪自己的头发。旁边伺候他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但是又劝不了他，什么忙也帮不上， 最后只能又去请大卫了。这不是以前扫罗王犯这毛病的时候都是大卫弹琴给治好的吗？这次也不能例外啊。虽然这次大王发疯嘴里头骂的都是大卫，那对不起大卫了，这事儿跟你的确有关，你不治谁治啊？所以有人就去又把大卫给叫来了。可你别说，大卫还真听话，你叫他来他还真就乖乖的来，一点怨言没有，一点推脱的词句都不说。他把头发捋好了，衣服整平了，放下手里的刀，摘掉腰中的剑，什么甩石头的机旋啊，剩下的石头子啊，全都不带。大卫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手里边只提着那一把琴，那把歌颂耶和华能让他口里唱出赞美诗歌的琴。一点英雄的架子都没有，一点前几天领兵打仗的气势都不带。他规规矩矩的来到大王面前，进到他的宫中，向大王施礼，向扫罗问安。当然了，大卫刚一进扫罗那屋啊，也没见着扫罗。为什么呢？这不是扫罗王藏在床底下了吗？但对这种事儿，大卫也根本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以前都是这样啊。每次叫他来弹琴的时候，扫罗不是躲在墙角，就是厨子后头帘底下，在各种各样的黑影里头藏着。等到大卫的琴声响起，美丽的赞美诗在室内当中回荡的时候，那恶魔才离开扫罗，扫罗才能慢慢的平静下来，从惊恐占据里被释放出来，坐下来出冷汗喘粗气，然后开始喝点水吃点东西什么的。可是这一次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大卫进屋以后还是坐在他该坐的地方，心里头向神祷告着，手里开始拨动自己的琴弦。还没等大卫奏完一曲呢，扫罗王胡话也不说了，那牙也不打颤了，他从黑影里头爬出来，掀起自己的衣襟，擦了擦满头的虚汗，两眼发直无神，似乎还没有从噩梦里头完全苏醒出来。他似笑非笑地望着大卫，鼻子还不时秃噜秃噜地往里头吸着那些不粘又不稠往下流出来的液体。大卫见扫罗王出来了，他就不卑不亢地向他点头示意。他没有向扫罗王施大礼，那是因为他不愿意让手中的音乐中断。他一曲接一曲地弹了还不到两三个，站在那儿呆呆地听大卫弹琴的扫罗王突然又向靠着床边那墙角走了过去。那墙角有什么呀？那墙角那儿斜立着扫罗平时征战时候所用的那杆大扎枪，一边墙上挂着他的佩剑与盾牌，另一边墙前边有个架子撑着他全套的铠甲和那一顶头盔。扫罗一边听着大卫奏出来的音乐，一边看着他这一大堆家伙事儿，他一件一件抚摸着，一件一件欣赏着，因为这每一件都有他辉煌的历史和扫罗王以前得胜的故事。到了最后，扫罗把自己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那杆大扎枪的枪杆上，他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在那儿深吸了几口气，然后随着音乐的节奏，他点着头还跺着脚。到了琴声开始激烈的时候，他猛地往起一提，一个窜步转身，嗖的一下就把这杆大枪给抡起来了。您说怎么回事？大卫这琴弹得太好，扫罗王要趁乐起舞是不是？咱中国人酒后随乐舞剑，这以色列的君王发完疯以后随乐舞枪。嘿，这个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要是想知道扫罗王此时要做什么，那就得等到下次您再接着听我给您慢慢讲了。